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。
各位听友好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、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，今天的话题是从绑架林荣基看文革专案组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香港铜锣湾书店店主林荣基失踪八个月之后返港，开记者招待会披露真相，引起国际社会震动。他明确告诉全世界，他是被中央专案组扣押审讯的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特殊机构，怎么现在又出来了呢？
是的，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神秘失踪一事是近来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虽然李波等人已经返港，但都不敢说出真相。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受妖侠胁迫的恐惧。所以这次林荣基先生勇敢地站出来说出真相，更让人格外敬佩。林先生有两句话让我特别难忘，他说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，是香港整个社会人的自由诉求。又说，希望香港向强权说不，我都可以，你怎么不可以？他还引用香港诗人舒向成的诗句，我没有见过屈膝的书台，虽然我见过屈膝的读书人。从读到的材料我们得知，林先生是个老老实实的香港普通打工的人，自己喜欢读书，所以开书店，平日沉默寡言，只追求一份平淡简单的日子，但中共连这样的人都不放过，只不过是因为他的书店里有几本让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喜欢的书。我记得在纳粹暴行公之于世之后，有一位作者说，我们对暴政的邪恶程度永远缺乏想象力，我们在专制政权下不断看到恶政花样翻新，更觉得这话说得非常准确。
香港是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的，这个事件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一国两制的实质内容，所以引起香港各界的恐慌和抗议。
这件事向全世界发出了几个明确的信号。第一，中共对他的承诺和签订的条约不当回事儿。我们知道，当今的世界是由条约体系规范的世界。如果一个国家不遵守他签订的条约，而是依自己的需要任意妄为，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丛林世界。第二，中共体制是一个没有法治的体制。现在，他要把这种不依法行事、任意动用暴力侵犯人权的行为推向世界，凡是他有能力插手的地方，他就会恣意妄为。铜锣湾书店的桂海民就是在泰国被绑架回国的。我们知道，干境外暗杀绑架这种勾当的，前苏联克格勃是老手，再有就是北朝鲜。现在中国也加入到这种流氓国家的行列，学好不容易，学坏快得很，更何况共产党本来就有这个基因。第三，文革中臭名昭著的中央专案组又借尸还魂了。
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中央专案组吧。
中央专案组的意思是由中共中央直接指挥的专门案件审查组，它成立于1966年5月。所谓专案，就是毛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，针对特定的人与事而造出来的案件。这个案件由一个专门的办案机构来处理，由周恩来直接负责。中央专案组下面分设有三个办公室，第一办公室主要针对中央高层和国家机关中毛要整治的对象，包括刘少奇呀、彭真呐、陶铸等人。第二办公室是针对军队干部的，彭德怀、贺龙、罗瑞卿就归第二办公室管。第三办公室是针对公检法系统的人。从这个设置可以看出来，在毛的心目中，全国上下各个领域都有敌人。中共官方的文革史承认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 75% 都被立案审查，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人以上。 如果说毛有什么创造性的话，专案组的设置可以算一个。从迫害的广度深度而言，恐怕很有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所谓专案组有几个特点，第一，它是脱离任何法律系统的，全凭统治者的个人意愿就可以随意抓人、关人、审讯、判决。我们知道，在文明国家中，一个案件从发生、侦查、取证、起诉、判决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，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，被告或案件中的嫌疑人都有受到保护的完整权利。特别重要的是辩护权，而专案组具有完全脱离公检法系统之外的超法律权利。第二，在法律系统之内，你要有犯罪的要件才可以立案，但专案组却可以在被审查人完全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，因为政治需要而立案。被立案的人没有任何人身安全，没有人身保护权、辩护权，甚至没有无罪权，也就是说，说你有罪，你就必须有罪。第三，在立案过程中，完全不需要证据，只要需要就可以造伪证，或者通过刑讯逼供，或者胁迫别人造假证据。总之，只以定罪为目的，而不以公正为目的。所以，实质上，中央专案组本身就是个超级有组织的犯罪团伙。
在文革结束后，曾经对专案组这种违法行为有过批判。
对，在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指出，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，必须永远废除。当时胡耀邦在邓小平、陈云的支持下，坚决要求所有中央专案组把案件档案移交中组部，由中组部组织人全面清理，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。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上层大多是专案组的受害者，对专案组这种迫害人的特设机构深恶痛绝，所以才可能有必须永远废除这种提法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专案组这种形式是法治的大敌，而只提他脱离了党和群众的监督，这实际上是给得癌症的人隔盲肠，全然治不了病。因为你别忘了，他是中央专案组，哪里是脱离了党的监督，而根本就是党造的，在党中央领导下运行的。
所以现在中共一方面口头上讲法治，而又讲法治不能脱离党的领导。
对，这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具有法治文明国家的标志。前几天看到中国出了个招考法官的文件，竟然把拥护党的领导当作首要条件。所以我曾经对中国最伟大的法律人张思之先生说，在共产体制下争取法治是与虎谋皮。张先生很同意，但他仍然不屈不挠地为法治建设赴汤蹈火。对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，我们满怀崇高的敬意。但是从理智上，我们又知道列宁创建的这套党国体制是法治的天敌，因为这种政体的实质就是列宁所说的专政，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非依靠法律的政权。攫取了一切社会生存空间的一党专制下的法治，不过是对老百姓的刑罚而已。这套法治商君书中早就说明白了，因为真正的法治的核心是以法律的公正来保护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，而中共的所谓法治只是要保护党的，实际上是保护党的首脑的特权。从这次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这次由中央专案组出面，以黑社会的方式肆无忌惮地破坏一国两制的承诺，只因为铜锣湾书店卖了几本有关习本人的八卦的书。你不闹还好， 一闹倒成了真的。可怕的是，已被中共当局信誓旦旦宣布永远废除的中央专案组死灰复燃，重出江湖，这绝不是个好兆头。当今中共最高当局一面讲法治，一面无法无天的做法，会让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现的一点点法治成果毁于一旦。
所以去年中国大规模抓捕律师，这恐怕也是法治恶化的表现。
当然，古今中外这样迫害律师的事情，我还真不知道有第二桩。斯大林、希特勒都没干过这种事儿。前几天媒体报道，去年被抓捕的年轻律师赵薇至今下落不明啊，亲属聘请的律师根本没有见过他，官方指派的律师对赵薇的下落知无其词。所以有雷洋的案例在前，我真不敢想象这个年轻姑娘的遭遇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中共能这样肆意践踏人权，简直就是人类的耻辱。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发表了人权报告，称中国这三年是六四之后人权状况最黑暗的时期。我担心没有最黑暗，只有更黑暗。中国热爱自由的人们要有心理准备。
好，那就谢谢赵先生。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先生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的第8期，题目叫做《从绑架林荣基看文革专案组》。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，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